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愿神祝福佢话语嘅人。
愿神祝福我们今日。
而家我哋将时间交俾陈教士。
有。
对今日嘅题目就系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
啊，今天的题目是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心水清的应该会心水清有没有知道
心里面清楚的有没有知道
今天的讲题是来自约书亚的宣告
今天的讲题是来自约书亚的宣告
应该都是大家很喜欢的金句
应当是大家很喜欢的金句
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会将这个金句那个的牌匾挂在家里客厅的墙上面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他们家里面将这个牌匾都放在他们家中
用来呢是表明他们的心迹
用来表明他们的心迹
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
也都坚决要一家来侍奉神
要坚决的一家来侍奉神
金句固然是很美好的
金句固然是好
约书亚的这个心智也都很值得我们去访下
约书亚这个心智也值得我们去效果
约书亚他宣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究竟他想表达什么东
西约书亚的宣讲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想表达什么东
西他想表达什么
我们再看这一句的经文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就是约书亚他在第十五节最后的一句说话
就是约书亚在第十五节最后的这一段话
其实原文是得四个字而已
其实原文只有四个字
而在这个宣告之前他其实还讲了一段很长的说话
其实在这个宣告之前他讲了很长的一段话
如果去回追溯回第一节
假如追溯到第一节
当时就是约书亚他招聚以色列民去到示剑
就是约书亚在那个时候招聚众民去示剑
大家站立在神的面前
大家站立在神的面前
然后约书亚向他们讲话
然后约书亚向他们讲话
当时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
当时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
所以其实23章24章都是记载了他临终的遗言
其实23章24章就是记述了他临终的遗言
23章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23章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重点就是劝百姓要怎样专靠耶和华他们的神
重点就是要劝告民众要专靠耶和华
来到24章
来到24章
经文呢可以大概分为三段
经文可以大概分为三段
一到十五节是约书亚的遗言
一到十五节是约书亚的遗言
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是他跟百姓立约
十六到十八节是他跟百姓的立约
然后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呢就是讲到约书亚去世之后的事
然后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是约书亚讲到他百姓今后要做的事情
经文很长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今天翻开圣经
经文很长其实我们可以翻开圣经
而二十四章其实都有一个焦点的
二十四章其实有一个焦点
虽然我们没办法逐节逐节看完三十三节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逐段逐段去看所有的经节
但如果你有留意
但是你可能是留意到
刚才你刚才一起读的经文14到24节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14到24节
或者是现在荧幕上面显示出来的这个核心经文14、15节
或者是看这个荧幕上的经文
看不看到有一个字是重复又重复出现的
看不看到有一个字是重复又重复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啊，好简单啦，其实就侍奉呢个字。
很简单，其实就是侍奉。
啊，喺全章嘅经文嘅里面，侍奉一共出现咗十六次。
在整段经文里边，总共出现了十六次。
啊，净系喺十四、十五节咧，都已经出现咗七次。
光是从十四到十五节就出现了十六次。
啊，咁我哋知道啊，圣经通常重复嘅嗰啲嘅字啊，其实唔系多余。
其实圣经上面重复的字都不是多余的。
啊，而系要强调好紧要啊。
而是要强调非常重要。
啊，约书亚响佢临终嘅时候特别祝福百姓两样嘢。
约书亚在他临终的时候特别祝福百姓。
啊，记唔记得系咩啊？要紧贴神啊，而家就话要侍奉神。
啊，记不记得是什么？是紧贴神，现在就是要侍奉神。
啊，所以证明呢两点非常重要。
所以证明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啊，咁我其实我谂下，约书亚佢个当年嘅遗训，亦都对应今年教会嘅主题。
约书亚当年嘅教训也就对应了我们现在的光景。
啊，仲记唔记得教会嘅主题系咩啊？
记不记得大家啊？教会嘅主题是什么？
啊，我希望啊，我哋讲嘅回转寻求挺身是主，唔单止系一个口号。
我们啊记得啊，回身寻求啊，
挺身是主，
挺身是侍奉。
啊，希望唔系净系一个口号。
希望不是一个口号。
而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希望亦都唔系只系挂喺墙上面一个装饰。
而且这个。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不是光光挂在墙上的。
啊，而是真的落实在我们的信心和行动的当中。
需要落实在我们的信心跟行动方面。
啊，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啊，其实整章二十四章，它经文是有一个框架。
这个二十四章的经文有一个框架。
啊，侍奉其实就是一个主题，啊，成为一个脉络。
就是一个主题，
系啦，就系侍奉吓，
就是侍奉。
咁其中有啲乜嘢关于系侍奉嘅重点咧？
其中有什么是关于侍奉的重点呢？
啊，我哋再仔细啲睇十四、十五节。
我们再仔细的来看十四到十五节。
啊，喺十四节啊，约书亚吩咐佢哋啦，啊，你哋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嘅去侍奉佢。
约书亚吩咐他们，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但系即刻佢又讲，
但是他又说，
如果佢哋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假如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啊，咁你哋可以选择你即系其他侍奉所要侍奉嘅其他嘅别神，
那你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嘅别神。
啊，不过你哋拣还你哋拣啊，我约书亚啦，我就已经拣。拣定咗啦！
啊，你们拣选的是你们的事，我约书亚是要拣选耶和华。
啊，我同我家系要侍奉耶和华。
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
啊，咁喺度我就要问啦。
在这里我就要问。
啊，对于属神嘅人嚟讲，
对于属神的人来说，
侍奉神系咪一个即系凭个人喜好去作出嘅选择呢？
侍奉神是不是凭个人的喜爱去做出的决定呢？
啊，究竟是神拣主动拣我哋啊，定是神被动去俾我哋去拣呢？
是神是主动拣选我们，还是我们去拣选？
系啦，啊咁啊，约书亚佢话，咦，可以选择所要侍奉嘅神系咩意思？
约书亚说可以去选择你侍奉的神是什么意思？
啊，
另外
啊，佢话咧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更加严厉的。
其实这个原文就更加严厉。
如果直译的话，其实是看侍奉耶和华为恶啊 evil。
假如是将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侍奉耶和华为恶。
啊，我又要问了。
那么我又要问你们，
为什么啊以色列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想法呢？
啊，咁喺我哋嘅眼中，
在我们的眼中，
会唔会亦都有看侍奉为恶嘅时候呢？
会不会也有这个意念看侍奉为恶？
啊，点解会咁嘅咧？
为什么会这样子？
十四节我哋睇到开头，其实佢有一个现在呢一个嘅转折词。
第十四节的开头有这个字“现在”，
啊，系一个转折词，
是个转接的词。
系啦，即系表明咧，约书亚佢叫百姓侍奉神，系基于佢前面讲嘅说话。
就是约书亚劝啊百姓侍奉神，其实有一个
基于前面讲到，
在前面所说的话。
咁所以我哋向前去睇。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来看。
二到十三节。
二到十三节。
内容其实就系追溯翻神自己，佢点样一代代带领以色列人。
就是内容，就是说追溯到以前耶和华就是怎样一代一代的带领他们的祖先。
啊，在这一段回顾他们历史的经文当中，
在 这一段回顾他们历史的当中，
侍奉这个字只是出现了一次，
侍奉这个字出现了一次，
就是第二节，
就是第二节，
啊，古时候你们的列祖，
古时候你们的列祖，
啊，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哈拉，
就是亚伯拉罕跟拿赫的父亲塔拉，
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他们是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啊，但是立刻第四节讲，
但是
第三节讲，
第三节这样子说，
是我耶和华，
是我耶和华，
是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
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以神在历代的带领去作为一个前提，
以神在历代当中的带领作为一个前提，
这个就是约书亚劝百姓侍奉的一个根据，
这就是约书亚劝百姓侍奉的一个根据，
是因为恩典，
是因为恩典，
不过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
如果往下看的时候，
往下面看的时候，
在十九节讲，
在十九节，
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想讲咩啊？
约书亚想说什么东西？
又话叫佢哋侍奉神。
又这边说要他们侍奉神。
跟住又话你哋自己拣啦。
另外又说你们自己拣选。
跟住再讲你哋唔能够侍奉神。
跟着又说你们不能侍奉神。神
乜嘢意思？
什么意思？
咁对于我哋今日基督徒有啲咩嘅意思？
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思？
我们能不能够侍奉主呢？
我们能不能够侍奉主呢？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刚才讲一下有三个关于侍奉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过有三个侍奉的主
题。对应就我们需要思考三方面。
对应来说我们就思想这三方面。
侍奉真正的意思。
侍奉真正的意思。
侍奉它其实是基于神的拣选。
侍奉其实基于神的拣选，
同埋咧能侍奉是神的恩典，
是能侍奉是神的恩典。
好，咁所以我哋睇第一点先。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喺我哋嘅眼中，有时看侍奉神为恶？
为什么在我们的眼中，有时候会看侍奉神为恶？
哇，咁你坐喺嗰度，你就话哇，这个讲法好似有啲严重。
好，我们听起来就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
我哋边敢咁样讲？
我们谁敢这样子说？
不过即使你唔敢讲，侍奉神本身系一件恶事。
虽然你不敢讲侍奉神是一个为恶的事，
但有时候我哋会觉得侍奉系苦差。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侍奉是一份苦差。
心里面呢多少有时候都会埋怨那些叫我们去侍奉的人。
心里面有时候会埋怨那些叫我们去侍奉的人。
哎呀我好忙啊。
哎呀我很忙啊。
你做乜又叫我做嘢又是我。
为什么又叫我又是我
诚诚实实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诚诚实实的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想。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面我们确是看侍奉神为恶。
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有时候是看侍奉神为恶。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
其实原因是你看错了。
原因是你看错了。
因为不明白侍奉是什么意思。
因为不明白侍奉神是什么的意思。
通常我们一提起侍奉的时候。
通常我们一提到侍奉的时候。
你会立刻想到什么呢？
你会马上想到什么东西。
你就会立刻想哇要去做教会的事。
你会想到要去做教会的事。
然后再想 做呢啲事吓，系侍奉神啊，侍诶、服侍人
啊。然后也就说，这是做这种事是服侍人
啊。然后可能最后你先会谂啊，呢个其实系侍奉神。
然后你会想啊，这是最终是侍奉神
啊。举个例啊，
举个例子
啊，啱啱我哋完成嘅呢个耶稣在公园外展活动。
我们刚刚完成了这个耶稣在公园的这个外展的行动。
啊、第一样嘢就系、是、哇，一大堆嘅嘢要做。
第一件事是很大量的工作要做
啊，筹备工作、
筹备的工作、
宣传工作、
宣传的工作、
支援工作、
支援的工作、
跟进工作、
跟进的工作
啊。然后如果系服侍人嘅部分，就系话嗰日对住啲细佬哥，你要做啲乜嘢？
然后就是你啊，这些侍奉的时候，你对着那些小孩子，你要做什么
啊？然后完咗之后，仍然啊，你就即系有一啲嘅即系跟进工作啊。
完了之后，你就要去做一些跟进的工作。
好多好多嘅嘢要做，
很多的事情要做。
而做完晒之后，我哋话啊，我哋侍奉咗神啦。
完了之后，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啊明白我们侍奉神了。
啊，但呢个系咪就系侍奉嘅所有意义呢？
这个是不是侍奉的所有的意义呢？
啊，侍奉是不是只是为教会去做一些事呢？
侍奉是不是光光去为教会做一点事？
啊，如果是这样，我问我，基督徒他在他的公司都是做事，那个是不是侍奉呢？
那么基督徒在他公司里面也会去做一些事情。
啊，那个是不是侍奉呢？
这个是不是侍奉？
啊，或者调回转来讲。
或者。是倒过来说、
啊、有些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
有些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
啊、那那个又是不是叫侍奉呢？
那么他们做的是不是侍奉呢、
啊、考一下大家，看看大家的逻辑、啊、
大家、啊、我现在考一下大家的逻辑、
啊、举个例，
举一个例子、
啊、如果有人是让非基督徒在教会去参与一个事工团队，
假如有人在教会里面让非基督徒参加一个团队、
啊、一个事工团队，
事工的团队、
啊、而理由呢就是说、哦、你可以给他体验侍奉、
啊、理由是让他去体会这个侍奉、
啊、有没有听过这些有人这样讲法？
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说？
那问题就是了，
那么问题就是什么？
怎样体验、啊、
怎样去体验
啊、他未认识，即未认识神的人，他其实侍奉谁 啊，
啊没有认识神的人，其实他在侍奉谁
啊？那些人可能会答，
有些人就会这样子
答、哦、不是、啊、他不认识神不要紧、啊、他是侍奉教会、
啊、不是、他其实在侍奉教会、
啊、那我又问了，
那么我又问，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哦、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啊，在主里面的肢体才可以彼此服侍，才可以侍奉教会的。
在主里面、只有肢体才可以彼此的服侍。
啊，即是、啊、肢体才是彼此服侍，
才是可以服侍
教会啦。
服侍教会。
啊，咁嗰啲人就会可能会讲，啊，唔系，佢哋系做义工服务教会。
啊、他们就换一句话，他们是做义工。
啊。是服务教会，
是
不用侍奉这个字，
不用侍奉、
啊、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假如是按照这个逻辑、
啊、就将教会只是变成一个机构，
就是将教会只是变成一个机构、
啊、侍奉就只是好像变成做义工，
侍奉只是刚刚当作是做义工、
啊、那讲到尾的时候，
这样从头讲到尾的时候、
啊、就变了信与不信都可以同父一轭，
就是信和不信 都可以同父一二、
啊、因为侍奉讲到尾是做事嘛
因为侍奉讲到、到头来都是做事情，
大家听不听出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听、明白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
啊、究竟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呢？
为什么我们要侍奉、
啊、所以一般人的看法就是，
所以一般人的想法是、
哎、教会的事没有人去做，那需要人来到在教会做一些事咯，
教会的事没人做，所以需要人来教会做事情，
是吗？
是不是
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说，因为有需要所以你来做啦、
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因为有需要你来做、
啊、但我们如果细心一想，
但是我们 细心的来想一下，
教会是属于神的，
教会是属于神。
对于这位无所不能的神，
对于这位无所不能的神，
他需要人出力吗？
他需要人来做工吗？
他的教会需要人来侍奉吗？
他的教会需要人来侍奉吗？
神他的事需要人来帮下手吗？
神的事情需要人去帮手吗？
如果你侍奉只是出于被这个需要去支配的话，
假如你的侍奉光是被这个需要来支配的，
你做得好的时候你就自高自大，
你做得好的时候你就自高自大。
另一个极端就是做到身心俱疲，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做到心里疲惫，
因为我们不是看着需要，
因为我们不是看着需要，
需要是有需要，但是需要不是我们那个的主要的动机，
需要是有需要，但是需要不是我们主要那个动机。
另外提起侍奉，
另外提到侍奉，
有人会将个焦点就放在责任上面，
有人把这个焦点放在责任这方面，
不想负太大责任的，
不想负太大责任的，
对他来说侍奉就是我帮下手做一些事啦。
侍奉其对他们来说就是我来帮下手。
又或者是我来参与一下啦。我好像做义工咁嚟参与一下。
也许是我参与一下，就像做义工这样子。
相对有啲肯负多啲责任嘅。
相对有一些肯负上多一点责任的。
咁对佢哋嚟讲，侍奉咧就系去承担一啲嘅职事去做职员。
其实就是他们要承担做执事。
但无论如何人呢其实都是呢以为侍奉的焦点重点是放在这个事工工作上面。
其实人很多时候是说这个事工就是其实要做一点事情。
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我们要明白这个侍奉其实它那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字。
其实这个侍奉的意思是什么？
侍奉它原文其实字根是由敬拜演变而来的。
侍奉原文的字根是从敬拜演变而来。
而侍奉神其实是为了表达神在我们心目中他是至高的那位。
侍奉神是表达神在我们心中最高的地位。
另外侍奉也都是基本的意思是其实服侍或者是做奴仆。
侍奉基本的意思是服侍或是做奴仆。
确实是有做事这部分。
确实是有做事的。
但是对象，我们的对象是侍奉神。
但是我们的对象是侍奉神。
所以其实我们是做主的奴仆。
其实我们是做主的奴仆。
基本上我们是要听主的命令，讨主的喜悦。
基本上我们要听主的命令，讨主的喜悦。
所以讲到你说敬拜也好，服侍也好，我们侍奉是对住神。
不管是侍奉和服侍来说，我们的都是对着神，
他才是主人，
他才是主人，
不是只是我们单单自己在做一些事，
不是我们单单自己在做一些事情。
另外圣经，我们在圣经怎么形容
在圣经里面怎样去形容
第一次出现侍奉神是在出埃及记，
第一次出现侍奉神在出埃及记
神差派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差派摩西去领他们出百姓出埃及，
神的给了的理由是什么？
神给的理由是什么？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而侍奉的基础，
而侍奉的基础
是因为神拯救了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是因为神拯救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目的呢，
目的呢
是使到他们成为什么？神的百姓，
是使到他们成为神的百姓，
知道他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啊，所以很明显侍奉的焦点是神，
侍奉的焦点是神，
是要去表达对神的爱慕，
需要表达对神的爱慕，
为的是讨祂的喜悦，
为的是讨祂的喜悦，
在其中去经历祂的作为，
在其中要经历祂的作为，
整个根基其实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整个的根基就是要跟神建立起关系，
所以当如果人的焦点摆错了的时候，
假如人将这个焦点摆错了的话，
他就真的确实会看侍奉神为恶，
那么他就会看侍奉神为恶，
首先他是会以事为中心，
他首先是会将事为中心，
左边的这个图其实是一个金字塔来的，
左边这个图是一个金字塔，
在这个金字塔里面，他将如果事他是即为中心的，就他就最大份了，
他就把这个事成为最大的事情，成为这个金字塔，
然后他就说哦 OK、做很多的事，人呢人就比较小一点在中间、
人就比较小在中间、
可能最后才说我做完一大堆的事，这个是对神做的、
完了之后，在最后呢，最小的就是神。
那个优先次序其实是颠倒了。
那么这个优先的次序其实倒置了。
所以这个金字塔会怎样？会倒咯。
这个金字塔就会倒下来。
是吗？
是不是？
其实应该将整个金字，即是这个三角形或者金字塔调翻转，倒转它。
其实应当把这个金字塔倒过来。
是的，你要一个稳固的一个侍奉。
要有一个稳固的侍奉。
根基最大的部分应该是神，
根基最大的那一部分应该是神，
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爱神，
爱神，
然后中间是人，
中间是人，
亦都是因为你爱神跟住上去，你爱人，
因为是你爱神、跟着下来是爱人，
你的侍奉是为了要去造就去建立人的灵命，
你的侍奉是去造就人，
然后这个三角形的顶尖才是那些的事，
完了最后最顶尖的那件事是教会的事情，
事是要做，但事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的媒体，
是要做，但是它只是一个工具，是媒体，
你这样以事中心为的侍奉，其实也都是很自我中心，
以将事为中心，其实你就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啊！这个右边这个图有个秤啦，
右边这边有一个秤子
啊！你焦点摆得不啱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以焦点放错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有计算，
你就会有计算，
你会算咩咧？
你会算什么？
我付出，
我的付出。
然后你会在计我有什么回报，
然后就是我的有什么回报，
左边要付出的你可能会想时间，
左边你要考虑的是时间，
通常请人侍奉他第一样拒绝的就是说我很忙不得闲，
通常拒绝侍奉的人就说他很忙，
等我退休得闲先，
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很多时间
但退休他又去凑孙不得闲
退休了之后他照顾他的孙子
或者是你会计较自己有没有能力啦，
也许你计较你自己的能力
然后你先又会计较你的喜好，个人喜好啦，
再去想你的 个人的喜好，
哇这样东西很恶啃啊
这样只是非常难啃，
或者哇那个 team 里面的人 很恶啃啊，
这个 team 里面这个人也是相当难相处
这些都是你计较的东西，
这是你计较的东西
右边你会看看咦我做抌了那么多时间下去有没有果效呢，
右边你会计较那个果效是什么
又在那里计较我在当中会不会有满足感呢
我在当中有没有满足的感觉
做完之后弟兄姊妹会不会给个赞我呢
做完的时候弟兄姊妹会不会欣赏赞美，
很明显动机错误，
很明显动机错了，
你计计较较，
你计计较较，
你这个秤呢你是会倾斜，
你这个秤是会倾斜
甚至乎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
甚至乎以自我中心的侍奉
你就会看侍奉神为恶，
你就会看侍奉神为恶
就好像那些 被神领出埃及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就像那些、被神领出来在埃及的百姓、
他们在那里埋怨，
他们在那里埋怨、
埋怨他们所侍奉的神使到他们挨苦、
埋怨、他们所侍奉神使他们、有灾难 有难处、
没有肉食会饿死，
没有肉吃会饿死、
又会令到他们面对苦难，
又会使他们面对苦难、
被刀杀被掳掠，
被刀杀被掳掠。
我们今天侍奉有没有怨言？
我们今天侍奉有没有怨言？
如果有怨言，
假如有怨言，
我们就要反省一下，
我们就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们将焦点放在做事上面，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侍奉放在做事的环境，
或者是放在我们自己个人的上面，
或者是摆在我们个人的当中。
有本书叫做被误解的上帝，
有一本书被、是被误解的上帝、
他有一段话我觉得挺发人心省，
他有一段话是、反省心
啊、他说、我们是白白侍奉神吗？
我们是白白的侍奉神吗、
或者我们希望从服事中获得什么？
或者我们希望从服事中获得什么？
如果我们给神金钱、时间、精力、出席率以及祷告，
如果我们给神金钱、时间、精力、出席率以及祷告，
那么他就欠我们什么吗？
那么他是不是欠我们什么？
是的，神不是自动贩卖机，
神不是自动贩卖机、
如果我们因为困难和缺乏、
如果我们是因为困难和缺乏、
我们就带着愤怒挫折的心离开神，不侍奉神，
就带着愤怒挫败的心不侍奉神，离开神、
那只是说明我们的信仰是肤浅，
那只是说明我们的信仰是肤浅的、
而且我们侍奉的动机是很有瑕疵，
以及我们侍奉的动机是有瑕疵的。
大家可以再回去再想一下，
我们回家再思想一下，
跳下去了。第二点，我们可以侍奉，可以选择侍奉神呢？
我们是可以选择侍奉神吗？
十五节这样讲，
十五节这样子说，
刚才讲过，如果你们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今天、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刚才说了，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你是可以选择所侍奉的。
你是选以前列祖、大河那边那个侍奉的神、
你们是拣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
又或者是 你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
或者是你们住在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
那我又要问了，
那 我又要问了，
哇，约书亚是不是很民主啊？
约书亚 是不是很民主？
他是不是说、百姓我给你自由去选你自己喜欢侍奉的对象，
是不是、给百姓有一个自由去拣选他们所侍奉的神、
就好像我们今天选总统一样、
就像我们今天选总统
一样。你觉得候选人 A 不好，
你觉得这个候选人 A 不好、
你可以考虑 B 或者 C，
你可以考虑 B 跟 C、
又或者借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
也许借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约书亚的意思是不是，
约书亚的意思是不是、
耶和华呢是众多的神之一，
耶和华是众多的神之一、
百姓你觉得哪个神最灵呢，你就选那个礼拜啦。
那么你百姓啊，你觉得哪一个神是最灵的，你就去拣选那一位，
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侍奉是为了神呢，还是为了自己呢？
那么他们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他们侍奉是、
定是为了自己呢？
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呢？
当然不是这样，即是他约书亚其实那个意思，其实他是要劝百姓你们不要再三心两意。
约书亚那个意思是劝百姓不要三心两意。
十四节有讲的，你们只敬畏耶和华、你要诚心实意的来到侍奉他。
十四节说你们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
其实呢 呢句佢咁样讲，就好似列王纪上十八章，
就像啊列王纪上十八章。
啊，以利亚当时都有同众民系讲咗类似嘅说话。
以利亚当时也跟百姓说了同样的说话。
佢话啊，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何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是神，你们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力是神，你就当顺从巴力。
若是巴力是神，你就顺从巴力。
啊，以利亚唔系，当然唔系叫佢哋去顺从巴力啊。
以利亚当然不是想叫他们去侍奉巴力，
而系以色列民最大嘅问题。
而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
亦都是我们的问题，
也是我们的问题。
啊，就是我们又要侍奉神，又要侍奉其他别神。
就是我们又要侍奉神，又侍奉其他的神。
啊，所以是约书亚不是高举民主，
约书亚不是高举民主，
他也不是说给百姓你们自由，你喜欢选哪个就选哪个。
他不是给百姓自由，你喜欢拣选哪一位就哪一位，
而是要他们认清一个事实，
而是要他们认清一个事实，
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
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
世上面根本是没有其他的神，
世上根本没有别的神。
所谓的选择其实不是叫他们拣哪一个神，
所谓的选择不是要拣选哪一位神，
而是在祝福和咒诅的里面你们二选一，
而是在祝福跟咒诅的中间你们拣选一样。
好可惜，我们现今很多人的想法是，
很可惜我们当今现今人的想法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咦，我今天听到神挺好的，我就选做基督徒，
我就听到神很不错，那么我就拣选神
就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
咁听日发现，咦，祷告唔系有求必应嘅。
那么明天发现祷告不是每逢都应。
又或者，咦，神冇帮佢消灾解难。
也许神没有帮他消灾除难。
就觉得呢个神唔灵咯。
就觉得这个神不灵啦。
咁佢就失去所谓嘅信心咯。
他就失去所谓的信心。
当然佢嘅口唔会咁样直接去讲。
当然他的口不会直接这样子说。
但系如果你去问佢。
假如你去问他。
咦，好耐喺教会度冇见你嚟敬拜喎。
很久在教会中没有看到你。
或者你喺教会里面冇侍奉喎。
也许你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
咁佢会用好多理由嚟到系推搪。
那他会用很多的理由去推脱。
其实如果督穿佢嘅话。
假如是将他戳穿了。
其实系因为佢嘅生命嘅当中。他自己仍然坐在主人的位置上面，
其实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自己就坐在他心里面的中心，
他从来侍奉的是他自己，
他从来侍奉的是他自己。
人固然是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负责，
人固然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
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神才是最终掌权的那位。
但是我不能去否认神其实就侍奉的中心。
被造的人，我们不可以去跟创造主平起平坐。
被造的人不可以跟神平起平坐。
更加不能够单凭我们仁义去选择这个神。
当然我们不可以凭着我们的人的意思去选择。
因为呢，如果不是神他先来选择我们，
假如不是神他首先选择我们，
人根本不能够认识神，
人根本不可以认识神，
不能够侍奉神，
不能够侍奉神。
就好像以色列人，
就像以色列人，
其实是神主动拣选亚伯拉罕，
其实神主动拣选亚伯拉罕，
然后什么，一直为他和他的后代去施行奇妙的作为，
然后跟他的所有的子民去施行他的大能，奇妙大能。
如果神当初没有拣选亚伯拉罕，
假如当初神没有拣选亚伯拉罕，
今天他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们今天在哪里也不知道，
仍然可能在大河那边侍奉着假神，
仍然可能在大河那边侍奉假神。
如果神没有拯救他们，
假如神不拯救他们，
很有可能他们都一早被灭绝，
很可能他们很早就被灭绝、
啊、所以讲，
所以说
侍奉神是基于神他自己的拣选，
侍奉神其实就出于神自己的拣选、
啊、不是我们去拣侍奉神，
不是我们去拣选去侍奉神。
对于基督徒来讲，
对于基督徒来说，
彼得话，
彼得说、
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啊、神拣选呼召我们。
神拣选呼召我们。
啊、是为了我们侍奉他。
是为了我们去侍奉他。
侍奉是什么？
侍奉是什么？
就是为他作见证。
就是为他做见证。
啊、保罗都是这样讲，
保罗也是这样说、
啊、很熟的，大家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十二章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侍奉不是讲做事，
侍奉不是做事，
是讲献上，
还是
献
上
你自己，
献上你自己
作见证，
做见证
是生命，
是生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啊、既然我们是属于神，
既然我们是属于神，
侍奉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侍奉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也都不是凭你自己个人喜好去拣的事，
也不是你凭你爱好去拣选的事情、
啊、我们不是说呢等我得闲我喜欢我就来侍奉、
啊、不是说、啊、当我有空、啊、我才去侍奉、
啊、而是我们整个生命都是投入在侍奉里面、
啊、是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要投入在神里面，
包括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包括你的家跟你的工作，
当然也都包括教会，
当然也包括教会、
啊、我们侍奉的动力是来自神他这个拣选的爱，
我们侍奉的动力是出于神、拣选那个爱、
啊、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神拣选你呼召你，
神拣选你呼召你、
啊、他从你原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直施恩带领你，
他从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一直在施恩怜悯带领、
啊、让你今天来到新恩堂，
让你今天来到新恩堂，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啊、就在这里侍奉他，
就是在这里侍奉他，
侍奉是理所当然，
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啊、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16到18节，
16到18节、
啊、那么、就是啊、约书亚讲完一堆东西之后，
约书亚说了一大堆话、
啊、百姓就向、啊、约书亚表示，
百姓向约书亚表示、
哦、我们没有忘记神的作为，
我们没有忘记神的作为、
啊、然后呢、就是、很拍晒心口这样说、
啊、拍着胸口这样子说，
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
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
啊、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啊、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怎样？
假如你是约书亚你会怎么样？
哇，立刻给一个赞给百姓，是
就是给一个赞赏给百姓、
啊、你去反应，好啊好啊，大家一起侍奉，
就说啊好啊，大家一起侍奉、
啊、不是、哦、
不是、哦
啊、反而约书亚在泼冷水、哦、好像，
但是约书亚泼了一盆冷水、
啊、19节这样
说，19节
这样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啊、那我们拗晒头了，什么意思？
啊，拗了我们的头，
原来、啊、他说，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
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
啊、意思就是说，
意思是说，
是我叫你侍奉，
是的我叫你们侍奉，
但是你不要骄傲自大、啊、
但是你不可以骄傲自大、
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有资格来到去侍奉神、啊、
你不要以为你有资格去侍奉神，
其实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配、啊、
其实我们这些罪人其实不配、
啊、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神是圣洁的神，
我们能够在他面前侍奉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恩典，
我们在能够在他面前侍奉是其实是一个恩典、
啊、还有确实、啊、即使我们神用我们做了什么事，
即使是神叫我们做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的侍奉、啊、都是神的作为，
其实我们的侍奉都是神的作为、
啊、 响十一到十三节，神咁样讲。
十一到十三节这样子说。
啊，系佢将迦南人交喺百姓嘅手中。
是他将迦南人交在百姓的手中。
啊、靠嘅系咩啊？
靠的是什么？
并不是啊，他们嘅刀或者系弓。
并不是他们的刀，他们的弓。
啊，地土同城邑点样嚟啊？
地图跟诚意是怎么来？
是神赐的，
是神所赐的，
非他们所修这个修治和建造，
非你们所修造建造。
啊，你不要以为你吃是你自己劳碌。
啊，你不要以为是吃是你的劳碌。
啊，是非他们所栽种的，
是非你们所栽种的。
所有东西
说的东西
表示什么呢？就
是
我们侍奉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侍奉我们所做的事情。
啊，完完全全是出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你愿意去做，
你愿意去做，
但是最终是神赐给你有能力，你才可以去做。
最终你可以去做，但是最终是神给你能力去做。
侍奉的态度，
侍奉的态度，
我们是谦谦卑卑，
我们是谦谦卑卑，
我们不配，
我们不配，
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
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
同埋甚至乎，连我哋自己都系神佢自己神佢手中嘅工作。
我们自己其实也是神手中的工作。
以弗所书大家好熟，二章八到十节。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你们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嘅。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前我们得救，我们说我是恩典。
以前我们得救，我们说是恩典。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工作。
不是靠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信了之后，我们侍奉，我们反而觉得是靠我们自己的工作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感觉到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呢？
然后第十节又讲。
第十节这样
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很明显，因为我们是神手里面的工作。
因为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
他赐给我们能力，恩赐是预备我们。
他赐给我们能力，恩赐是给我们
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去做什么？
去做行善的事。
去做行善的事情。
神旨意要我们行去做的事，
神的旨意叫我们去行的事情，
就是侍奉咯，
就是侍奉。
留意这个他的工作，其实意思是手工艺。
留意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手工艺，
即是一些艺术品，
就是一些艺术品。
就好像即是圣经有一个比喻啦，
就像圣经有一个
神是摇像。
真是摇荡。
其实我们个个都是他手里面的一些泥土，一撇一撇。
其实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
一撇一撇的泥，我们不配做什么东西。
一波一波的，不配什么。
我们都没有能力做什么。
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东西。
但是神他现在在他的手里面，来到是无计，一路一路无做我们。
但是我们在神的里面，他在讨造我们。
神是要藉着我们的侍奉，
神是要借着我们的释放，
造就的是我们的生命，
造就的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这就也是神的恩典。
侍奉的重点不是说我们为神好像很伟大地为神去做什么。
其实侍奉不是我们很伟大去为神做什么事情，
而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去成就他的工，
那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些事情。
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将侍奉这样东西拿捏得准确。
希望弟兄姊妹你们把侍奉这个事情拿捏得准确。
那我们就不会怠懒。
那么我们就不会怠懒。
我们就不会骄傲。
我们就不会骄傲。
也都不会在这里埋怨。
也不会埋怨。
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节的一个结语。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 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约书亚他立志，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他立志，我和我家立定侍奉耶和华。
神确实施恩为他成就了他这个立志。
神成就了他。
但是之后呢？冇啦，当约书亚同佢嘅家唔喺度嘅时候，冇啦，冇咗下文啦。
在约书亚跟他不在的时候，就没有下文啦。
侍奉系唔能够等待嘅。
侍奉是不能够等候的。
意思就话你今日喺呢度，你能够影响所做嘅就系而家。
你今天能够做的，你所影响的就是当下。
我哋能够侍奉嘅机会系而家。
我们能够侍奉的时候就是现在，
不能够等的，
不可以等候，
因为以后的事不是你可以掌控的，
因为以后的事情不你是不可以掌控的。
主耶稣也都这样讲过，
主耶稣也是这样讲
过，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趁着今日我们侍奉神，
趁着今日我们侍奉神，
趁着今日我们去回应神赐给我们的厚恩，
趁着今天我们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厚恩。
新恩堂是我们属灵的家，
新堂是我们属灵的家，
侍奉是理所当然，
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拣选侍奉神，
我们拣选侍奉神，
我们说拣选侍奉神，
我们说我们拣选侍奉神，
其实是接受神的邀请去经历他的恩典，
其实是接受神的邀请去跟做工。
我们真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我们真的在神的旨意当中，
不是只是看满足到我们自己的什么，我们计较的什么，
不是去看一下我们能够满做我们什么东西，成就什么东西。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个才是最蒙福喜乐的道路。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才是蒙福的。
愿主的爱去激励我们。
愿主的爱去激励我们。
我们是真的诚心实意地来敬拜祂。
我们诚心实意地去敬拜祂。
也都愿靠着我们神的恩典。
也都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谦卑献上我们自己来到侍奉祂。
我们谦卑献上我们自己来侍奉祂。
愿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成就祂的工。
愿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成就祂的工。
但愿我们都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但愿我们同声地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大家可不可以一起说阿们？
大家可不可以一同说阿们？
好，跟着下来我们会是唱回应诗。
好多谢陈教授给我们的勉励。
谢谢陈教授。